岳胜啊，因为六郎的死使他悲痛万分而出家当了老道。提到孟良、焦赞还有杨兴，说这三位在荒草山做了皇帝了。宗保说，那要这么说，我那几匹马很可能就是孟叔叔他们给抢去了，我得到那去看看去，一是要马，二是劝孟叔叔他们跟我们能够合兵一处，去到英州解围。岳胜说，好吧，我可以领你去见见你孟叔叔，不过你要让他与你们合兵一处，那可不容易。自从他听到你爹爹被杀死之后啊，他算是铁了心肠了，誓欲大宋为敌。我领你去呀，把你的那几匹马要来，这就不错了。宗保说，好吧。宗保领着四名旗派与岳胜、岳景龙一起就离开了六郎祠，都没骑马，步行够奔荒草山。十几里的路程，半个多时辰就走到了。宗保一看这地方山高林密，野草丛生，好一个险恶的地点。宗保说，岳叔叔，您怎么没和他们一起来呀？岳胜说，宗保啊，你岳叔叔能跟他们一样吗？他们俩不止一次来请我，让我去当大轮国的国王，我哪能去呀？我劝他们不要这么闹，这样一闹对不住死去的六哥，可他们呢不听啊。最后我们闹到互不来往，我从来不到他这荒草山上来，可他俩呀没心没肺，有时候闹了吵子还得跑到我那六郎祠里边去让我给评理，哎，真是没办法呀。宗保说，他们有兵卒吗？怎么没有啊，原先的五千人马都由他带领着，他在这儿称霸一方啊，这宋使对辽兵还征讨不过来呢，也没有功夫来惹他，所以他就在这儿得了势了。你看，说着到了。宗保一看半山腰闪出来了一座寨门，青方石垒的寨墙顺着山势的高矮起伏深堰，大寨里里外外有楼兵出入，寨墙里边高高竖着一个旗杆，上面有一面红缎的大旗，细一看呢，也不知是谁家这个红缎的背面在上面挂着呢，绣着三个大字大轮国，旁边是一边两副两边四副任标旗，头一副任标旗上写的是灭辽邦替天行道，第二面旗写的是平大宋一统华夷，第三面写的是铲人间不平之事，第四面写的是称皇帝高举义旗。在门两旁陈列着兵器架，上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摆着十八般兵器，寨门左右各有几名喽啰站在那儿，肋挎腰刀，怒目横眉，好厉害呀。岳胜领着宗保来到寨门跟前，喽啰兵过来两个，哎，哪来的，要上哪去？岳胜说，请你往里通禀一声，就说六郎祠的老道岳胜到此求见。岳胜哦、啊、你等一会儿啊。楼平急急忙忙往里禀报，直接来到了金銮殿。这个金銮殿呢、啊、是孟良自个儿起的名字，其实就是原来绿林好汉的聚义厅。这金銮殿真正下了一番功夫修的，方砖铺地，几根大柱子，请来的雕刻匠都给刻上龙。孟良坐这椅子呢，名字叫绣龙墩，买了个带龙的椅子垫放这儿的。前面桌子叫龙书案，也让人刻上龙。今天呢，正该着孟良做皇上，感情人家这地方是轮流执政。孟良头戴平顶冠，这平顶冠可不是真的，仿造的，尤其是前面这平顶，前面头顶上应该有九条垂珠啊，是九串珠子，那要是真的呢，这九串珠子都得是珍珠的。孟二爷这个没有珍珠，他也有办法，垂了九串算盘子儿，身穿赭黄龙袍，买的黄缎子自个儿绣的，足蹬朱履，在正面是端然稳坐，挨着皇上旁边 做的就是八王千岁，就这焦赞焦八王。这位头戴仿造的远游冠，身上穿绣龙袍，足蹬朝靴，怀里边抱着的不是娃面金锏，他抱着是一条冰铁锏。娃面金锏没地儿弄去。八王对过是兵马大元帅铁铲将杨兴，这位头上戴着三叉帅子盔，不过他这个盔呀，比别人那个三叉能大一倍。怎么呢？他没那个亮银的小三叉，弄了个钢叉把这头掰下来了，安这帽子上了。身上穿青缎的短衣，兜裆滚裤，薄底靴子，腰系大带。怎么头戴盔，身上没穿甲呀？这杨兴是一位部将，向来不喜欢穿甲胄，他觉得穿了甲胄别扭，所以头上戴着盔呀，标明是元帅的官衔，这就行了。身上不穿甲，穿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弄了个头旗脚不齐，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个。喽啰兵到里边一报，启奏圣上，都得叫圣上，这是焦孟二位规定的，一切称呼都按皇上，不这么叫就得挨揍。启奏圣上，现在山下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是六郎祠里的老道，叫岳胜，他说呀，要求见万岁。孟良一听，嘿嘿，岳胜怎么来了？他是不愿意我们在这做皇上的，他要脱离凡尘去当老道啊，给六哥塑神像，那顶什么用？我劝他嘛，他还不听，今儿个怎么主动的上山找我来了？大概也叫这老道日子不怎么样了吧，想上我这来热闹热闹啊？好吧，反正这也得看在多年弟兄的面上，也得给他个官做呀。孟良说，来呀，孤王口旨下，让岳胜随旨上殿前来见驾啊。说，兵卒答应一声，转身来到外边。哎，这位大爷，我们圣上口旨下，让您随旨上殿。岳胜一听啊，给气够呛，你还向我传上旨了？好吧，惹急了我来个岳胜骂殿，我非骂你一顿不可。现在怎么也得听呢，当了皇上价大了，不迎接了。好，我去看看这大轮国王什么模样。宗宝，随我来。岳胜领着杨宗宝，让这四名旗牌在外面等着，他们两个人就走进了大寨。来到这金銮殿以外，岳胜停住身形看了看，心想，孟良啊，你就折腾吧，这就是金銮殿呢，真没听说过。岳胜领着宗宝迈步走上了金銮殿。岳胜一看孟良和萧赞在上边坐着，这一个皇上一个八王，再加上旁边那小眼睛元帅，尤其是他看见孟良帽子上面挂着那几串算盘子，岳胜差点乐了，心想这纯粹是在这胡作呢。岳胜在这一站，单打稽首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，善哉善哉，贫道岳胜特来朝见大轮国王。孟良在上面一看，扑哧一声他乐了，嗨，我说岳大哥，咱们弟兄是谁跟谁呀？啊，用不着来这个啊！哎，你刚出了几天家呀？就在我跟前念上佛了。岳胜说：“你不是大轮国王皇帝陛下吗？我一个出家的老道，见了陛下也只好如此啊。”孟良说：“岳大哥，哎，怎么的？是不是在庙里边待着太腻歪了啊？你要教这不合适啊！我看，干脆别当老道了，还俗吧。啊，我这啊，你看愿意当什么官呢，我就给你个什么官。如今孤家这里文武群臣还不够齐全，正需要人才呀。你看什么这个宰相啊，双天官呐、哎，这都空着缺呢。这些个你要都嫌小呢，孤王我就把皇上让给你。你要做皇上啊，我就做宰相兼双天官。”岳胜说：“孟良，你不要胡说了，你看看这是谁？”他用手一指杨宗保，刚才孟良啊还真没注意后边跟这位。岳胜这一说，他才注意， 抬头观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宗保上前两步扑通跪倒：“孟叔叔，焦叔叔，你们好啊！”往旁边一看，又看见杨兴了：“杨叔叔，您也在这儿呢，您好啊！”孟良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宗保吗？宗保说：“正是侄儿。”孟良说：“哎呀，孩儿啊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宗保说：“我刚刚到这儿啊。”孟良赶忙站起身来，离开了绣龙墩，绕过了龙书案，就走到了跟前，双手把他搀起来：“孩儿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让叔叔我好好看看。”他从上到下把杨宗保看了半天：“好小子，越长越像你爹了，你爹死了，留下这么个好儿子。”哎呀，宗保啊，家里人都挺好吗？宗保说：“谢谢您叔叔，家里人都挺好的。”
哎，老孟娘佘太君，你祖母怎么样？
宗保说：“我祖母她老人家身体康健，最近还挂了二路征北元帅了呢。”
怎么，这么大岁数又挂了元帅了，还保那个倒霉皇上？哎呀，真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。这个老太太呀，她挂二路元帅，那头路元帅是谁呀？是谁被困了？是怎么的？又想起老杨家来了啊？
宗保说：“孟叔叔，八千岁和寇天官现在被困在英州，老祖母挂帅是为了营救他们呢。”
孟良说：“哦，八千岁跟寇天官被困了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困死才好呢。大宋国朝啊，我现在谁都恨，从上到下没他娘的好人。”
宗保说：“孟叔叔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
怎么着，我说我的理，要有一个好人，你爹也死不了。孩儿啊，说到这儿，你孟叔叔这心里有点难过呀。来来来来，看我把椅子来，看我把椅子来，让我侄儿坐下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
是，旁边的人赶紧搬过把椅子来，给岳胜也搬过一把椅子来，三个人都坐下了。这功夫，这位焦八王也把自个儿那椅子搬过来，小眼睛元帅杨兴也把椅子挪跟前来。这几个人呢，围着坐了一圈，金銮殿两旁这些个大臣全不管了。
孟良说：“宗保啊，你爹死了之后啊，就这么死了吗？”啊，
宗保说：“孟叔叔，那还能怎么的呢？也只可如此了。”
嘿，宗保，你爹死啊，唉，是让我给害死的。
宗保说：“孟叔叔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”
孟良说：“那是了，不是我一怒之下杀了谢景武，你爹怎么能吃官司啊？不是我带着队伍火烧东京，你爹怎么能发配云南呢？不是我在半路上拦截借差淹死王林，那皇上又怎么能要你爹的人头呢？前思后想啊，这一步一步的都是你孟二叔我干的。我们俩说是好朋友好弟兄，其实啊，我是你爹的三门星。你爹对我够朋友，可我呀对不起他呀。人呐都有个良心，我半夜睡不着觉，拍拍胸脯想一想，你爹的死都是我闹的。孩儿啊，你要给你爹报仇啊，你就把我杀了吧。
说着话，孟良从自己腰中苍狼抽出来了三尺宝剑，把宝剑往宗保跟前一递：“
宗保，给你。”
宗保没接。孟叔叔，您这怎么的了？我怎么能把您当成我的仇人呢？您杀谢金武是为了我祖母的病，您火烧东京是为了我爹的官司，您淹死王林也是为救我的父母啊，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呐。孟良说：“什么恩人？好孩子，嘿，你真会说话呀，这话说的比打我还难受呢。我孟良不是东西。”孟良说着啪啪给自己来两个嘴巴子。宗保赶紧给拉住了：“叔叔，您这样让我怎么办？”
啊，孩子，你让我打我几下，我打我自己两巴掌，我心里痛快。焦大人二哥， 你打自个儿也没用，怎么说六哥他也不能活了。杨兴在旁边也说，对了，你要叫着不解气呀，干脆我看你也别打，就自个儿上吊死了得了。
孟良说，死我不能死，我得给六哥报仇呢。
还有，今天你来的正好，现在孟叔叔这荒草山上，跟你说吧，兵精粮足，人马足有8000左右，这山势险峻，可攻可守，我打算要脱袍让位了，让给我侄儿你登基坐殿，你看怎么样？
说着话，孟良把头上这顶带算盘子的平天冠就摘下来
了。这顶王冠就给你戴上吧。
宗保说，孟叔叔，您这王位侄儿我可不能坐，我可没那么大本事，实不相瞒呐，我是征北前部先锋官呐，这儿正准备着去英州解重围呢，我哪能在这儿替您做皇上啊。孟叔叔，侄儿我这句话可不知该不该说，您不应该在这山上做皇上啊，您应该跟随侄儿去英州斩辽兵解重围呀，跟我老祖母的队伍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您看怎么样？
孟良一听这话脸一沉，宝贝儿，你知道什么？你教着宋真宗那皇上还能做多长吗？他呀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不信你就看着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孟二叔我还得招兵买马，举草屯粮，大兵朝齐之时，兵发东京汴梁，推翻真宗皇帝，闽南背北登基坐殿，到那时候我再让给你坐，那就行了。现在我知道你小子是嫌我这皇上没成事啊，对不对？
宗保说，二叔可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可不能这样，记得我父亲在世之时曾经说过，不是不许您占山为王吗？
孟良说，你父在世的时候说过这话，可现在你父不在世了，如今要是不让我孟良造反的话，除非你爹再活了，除了他之外谁管不了我。
岳胜在旁边一听啊，哦，这话是给我听的。岳胜心想，你愿意做皇就做吧，我也不跟你生这嫌气。
岳胜说，宗保啊，你孟二叔现在是铁石心肠，你快说说你那马的事儿吧，然后咱们好快走。
孟良一听
啊，什么马的事儿？
这功夫孟良把那王冠自个儿又戴上了。宗保就把刚才在酒馆吃饭把马丢了的事儿说了一遍，说可能是荒草山上的人给牵来了。孟良一听，
哦，这么回事啊，我这山上啊天天有人往上面牵马，我的楼兵是每天下去四处寻找啊，凡是宋朝当官的马就往山上牵，不让牵就揍他，大概是把你的马也给划了来了，我给你问问啊。孟良马上吩咐把今天下山的楼兵给我找来。
楼兵找来了，
孟良说，你们今儿个下山牵了多少匹马呀？
头目过来说了，哎，启奏万岁，今天一共牵来了20来匹。
嗯，孟良说，都在哪儿呢？
全放马棚里了。
把他都给我牵到我这金銮殿外面，我要龙怒御览。
头目说，是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20匹马都牵出来了，在这个所谓的金銮殿外头排了一排。孟良、焦赞还有杨兴领着岳胜和杨宗保来到外边一瞧，宗保一眼就把自个儿那几匹马认出来。宗保说，孟叔叔，你看没，这几匹马这就是我的。
孟良说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就把它牵出来。
孟良看了看旁边几个头目，
你们牵马的时候乱牵，怎么把我侄儿的马一个牵来了啊？
这几个头目说，万岁，我们实在是不知道，要知道是您御侄的马，吓死我们也不敢牵。
孟良说，好吧，下不为例，你们每牵一匹马不是给你们1两银子赏钱吗？今天这5匹马不给赏钱，每人还得倒找1两回来。
这几个头目一听啊，今儿算倒邪霉了。宗保说，孟叔叔，马您给我找着了，我这急等着去英州呢，我得向您告辞了。
孟良说，宗保啊，孟叔叔可不给你亏吃啊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这皇上你做不做，在这做皇上那可逍遥自在多了。
宗保说，孟叔叔， 我没这个福分。
呸！孟良又看了看岳胜，哎，岳大哥，说是说，闹是闹，这皇上你做吧。
岳胜说：“我呀，我没有那个德行。”
孟良说：“真是的，这皇上人都抢不到手，嘿，我这皇上他娘的让不出去。”
嘿，
岳大哥，要不你来个宰相得了。
岳胜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告辞吧。”这说告辞，孟良焦赞等着一看，没办法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我就只好送了。孟良焦赞、杨兴把岳胜和杨宗保送到了寨门以外，跟宗保来的那四个旗派把马都接过去了。宗保回身是拱手告别，杨兴在旁边说了：“宗保啊，见了我老娘啊，给带个好啊。”就说杨九郎在这当了大元帅了，统领荒草山马步三军，要用我的时候送个信儿来啊。
宗保说：“好吧，我一定把信儿给您带到。”说完了话，宗保上了马了，转身刚要走的时候，宗保又问了一句：“孟叔叔，您真就不归顺大宋了吗？”
孟良说：“孩子，告诉你说吧，除非你爹再活了，你爹活不了的话，这回我是一反到底，不把宋真宗推翻了个，我死不罢休。”
杨宗保一看这孟良是谁也劝不了了，只好与他告别，随岳胜来到了三岔路口，又和岳胜告别。宗保带着四个旗牌官紧催坐马，就赶回了英州。杨宗保到了英州一看，愣了，怎么？一看英州城南门韩昌的兵撤了，这怎么回事？
他哪知道啊？
老太君的兵马在东京一动身，王强的密探就先派到韩昌的大营里来，告诉他二路援军即将赶到。韩昌一看不好，他记着当年彭城之战的教训，那是四面围城啊，援军一到里外夹攻，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。韩昌心想，这回不能重蹈当年的旧辙，所以韩昌没敢把自己的兵力再分散开困城，在他援军的还没有来到的时候，赶忙把四门的队伍又集中到了北门。他想等着宋朝的二路援军一到，紧接着呢，他辽邦的二路援军也就到了，这样二次困城就可以大获全胜，整个的把他们都包围到里头。杨宗保可不知道这个内情，他一看辽兵撤了，宗保很高兴，杨宗保领着四个旗牌叫开了城门，就进了英州，直接到了知州衙门，一见八王千岁和双天官寇准，先向他们背诉了搬兵的经过，并说援军不久即要来到了。八千岁一听高兴，告诉宗保休息去吧。宗保呢没有直接去休息，因为他还想着人禀任堂会呢，得告诉任叔叔一声啊，信儿给他捎到了。所以宗保出离衙门，直接奔着仁和客店就来了。来到了仁和客店，下了马就奔上房屋。进了上房屋一瞧啊，那任禀任堂会正在桌子前面拿着笔在一张纸上画什么呢。宗保一看，在那画的是聚精会神呐。宗保进来他都没发现，杨宗保悄悄地站在身后往纸上一看，这纸上啊画了个牛脑袋，两个牛角上面画的是绑着两把刀，用那个笔呀、啊、正在描那刀呢。宗保在后边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任叔叔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”杨六郎这阵这才一回头：“哎呦，宗保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任叔叔：“我刚回来。”“
哦，你回来了啊。”
任叔叔：“你画这干嘛呀？”“
哎呀，宗保啊，我这是让寇天官逼得没有办法呀。”“
寇天官逼您干什么？”“
不要提了，自从你走了之后啊，这个寇天官呐、啊，他就天天让我想退兵自己呀。他说了，兵城要是一划了之后，想不出退兵自己，就要我的人头。你说我会什么退兵自己呀？”
宗保仁叔叔啊，那您这个画着牛头，这是想退兵之计呢吗？”“
对了，
朝天官让我想退兵自己，我也不会别的，我就是个贩卖牤牛的牛贩子，所以我就只好在这牤牛上打主意喽。
宗保人叔叔，这人都退不了兵，您那牛能退得了兵吗？啊？
刘兰说：“死一死吧，死一死看。”
您画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？
我准备呀，在这个牛角上安上两把刀，然后啊，给牛身上给它穿上甲胄。我不有500头牛吗？啊，我把这500头牛赶到前线上去，让这牛带着刀冲到前面去冲锋陷阵。
宗保说：“哎呀，任叔叔，你想的倒挺好啊，不过这牛它可不是人呐，您给它安上刀，它就能上前面冲锋陷阵吗？它能去吗？”
这就得想办法喽。我准备着好好的想想办法，把这个牛啊操演操演，操演完了之后啊，我向北国人跟他们摆一个牤牛阵呐、
啊。什么？
牤牛阵？
哦，牤牛阵呐、
啊。宗保心想这个挺新鲜，听说这个阵那个阵，没听说摆牤牛阵呢。
任叔叔，您这牤牛阵快点摆，您摆出来之后，我好长长见识。
好吧，宗保，将来我摆出来之后，就让你好好的看一看吧，可不定摆成摆不成啊。
哎，宗保啊，这一次搬兵如何呀？
宗保就把搬兵的整个经过一说，跟他说了，二路元帅就是我祖母佘太君，用不了多久就来了。
六郎一听啊，没想到老人家又挂了元帅了，我死了，没人挂帅了，老人家替我挂帅。
杨宗保跟杨六郎说话当中呢，无意中又把在路上碰见这个事儿跟他说了。
怎么碰见孟良交战做皇上了，什么花刀月胜出家当老道了？
他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，跟六郎说了。他跟六郎这么一说，六郎一听心里边火腾下就上来了，
火上来了。六郎表面上很沉静，六郎心想，我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，我这人还没死呢，那就给我修上庙了，活人受香火，这能好得了吗？天天有人在那上供啊！
又一想，孟良交代，你们俩也没听我的话呀，我不让你占山为王，你在山上做了皇上了，我让你把杨兴送回边关去，你让杨兴做了大元帅了，啊，你们是在那胡作一气呀！幸亏我还活着呢，我真要是死了，你们俩就是大宋朝的混世魔王。韩昌离你们那不算远，在这这么进兵，你们不管，这是你们当年八大山上那种野性又发作了。
刘兰说：“宗保啊，这个孟良交战他们的山寨离这里有多远的路程？”
杨宗保说：“不算远，我估摸着也就是100来里地儿吧。”
宗保，我看这个样子吧，他们既然在那里占山为王，我跟你去一趟，到那里我劝说他们归降大宋，你看怎么样？
宗保人叔叔，您可别去，千万您别去，您不知道他们的脾气。
哎呀，那脾气可大了，谁说也不带听的。他们俩人做皇上，一人5天，因为有一天小金自个儿跟自个儿还干的。您去了不行，怎么就不行呢？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他说了，要想让他归降，除了我爹活了他才降的，不然的话谁去也不行。
刘郎说：“
好了，他不是这么说了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他投降。”